啊，今天啊，刚好达亮牧师不在，啊，这个很重要。然后呢，你们等一下跟达亮牧师说，啊，你放心，今天早上我已经见到达亮牧师了。我没有想到，我今天早上，我想，哇，好久没有见达亮牧师，竟然跟他一起上同一辆巴士。我说，然后下车的时候，我说，达亮牧师啊，我刚刚在想，很久没有看到你，竟然同一辆巴士。OK。然后你告诉达亮牧师，哎，你知道吗？那个高老师啊，今天好很特别的。还有啊，我刚才跟同工们讲的时候，他们也是很诧异。我说我上来的时候，请你把镜头对着我。那么同工说，哎，高老师，你不是上去就祷告吗？是啦，哦，第一次不认识我的就没办法讲了。在这里常常崇拜的，听高老师讲他，你知道高老师上来一定是先祷告，对不对？今天没有嘞。然后你说高老师还很特别嘞，当着我们的面哦吃巧克力了，整片呢，还要慢慢吃，吃完还要喝水。然后达亮牧师说：“不可能啦，高老师不会做这样的事情。”怎么可以在讲道的时候吃拎98仙的黑巧克力呢？其实我本来想要拿180仙的，你们吃过吗？180仙，这个好啊，90跟100啊，只有 NTUC 直种评价跟 Cold Storage 才有卖，其他的 supermarket 都没有卖。我没有拿 commission 哦，我没有拿 commission。我告诉你，吃习惯了哦。我现在哦，少过90的我都觉得很甜，不要说什么 Calvary 那种什么 milk chocolate 那种甜的不得了。现在这种90我觉得很甜，只有100哦，我才觉得有一点苦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要讲什么？我要告诉你说，讲到可以吃黑巧克力啊？不可以啦。我牧师在这里嘞，不要乱来啊，不可以。那高牧师要讲什么？你看到没有？来，下一张，同工，谢谢你。哎，下一张啊，好。哎，刚才第一张你们有没有看到的？我的题目啊，要看这个先啊，基督复活的见证人。上个主日我们刚刚纪念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那今天我要继续跟你讲这样的一个信息。什么叫做见证人啊？就是你亲眼看见，然后你告诉别人。但是很多时候人都不会相信的。达亮牧师认识我，我认识达亮牧师多少年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达亮牧师知道，就好像刚才我告诉同工，他们说：“哎，高老师，你不是上去祷告吗？哎，为什么今天不祷告了？”当你等一下出去，啊，不，我知道，啊，达亮牧师一定早已经知道，因为我今天早上已经跟他先报备了啊。那你告诉达亮牧师。今天高老师做一个反常的举动，不止没有祷告，还吃巧克力。达亮牧师说不可能。然后呢，第二个又告诉达亮牧师，达亮牧师真的，高老师吃巧克力在讲道的时候。第三个、第四个、第五个，你们今天有多少个人？我大概看下去，30、40、50，然后到最后。翁牧师告诉达亮牧师：“哎，达亮牧师啊，昨天哦，高牧师真的很离谱了，讲到之前竟然吃巧克力。”然后张牧师也跟达亮牧师说：“是啊，他很离谱啊。”各位，当有这么多人告诉达亮牧师的时候，你说他能够不相信吗？ 更重要的是什么？你们今天在这里，我在三一基督徒中心讲道，最少超过12年。你说你记得这么清楚？对啦，我2008年来新亚学院，几年之后啊，经过当时候的院长的建议啊推荐，那么三一基督徒中心邀请我来讲道，所以最少12年。在这12年当中，多少人看过我讲道的模式？但是现在竟然不同。那个要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有这么多人都在说这件事，请问你，你怎可不相信？你怎么能够不相信？更重要的是，你们每一个人都是见证人。 Amen。 耶稣复活了，你跟我都是见证人。 Amen。 所以你要问你自己，耶稣有没有在我的生命里头？如果耶稣在我的生命里头，我经历了主耶稣，我就是耶稣的见证人。我应该做什么？各位弟兄姐妹，今天你不是要看高牧师吃巧克力，你不是要看高牧师违反他的常规为什么没有祷告。今天高牧师要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你亲眼所见的，你要做见证人。那我们今天接受了主耶稣做我们的生命的救主，做我们的主，我们也加入了三一，成为三一之友，我们都有这个使命，我们也有这样的生命的经历，我们要去告诉人耶稣复活了。 Amen。 那因此你跟我都是耶稣的见证人，我们就应该出去告诉别人。这一段话你听了，你领受了，我们可以祷告忏悔。不可以啦，欧牧师说，哇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讲道？但是各位弟兄姐妹，这个是最重要的信息，你明白吗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1到11节，我今天选的这段经文，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方面的信息。保罗说，我们所领受所相信的福音是怎么一回事？保罗说，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是有人传给我们，我们所领受所相信的福音是因为有人传给我们。你为什么会信耶稣？你说啊，我是第二代、第三代、第四代的基督徒。是，就算在你的家族里头，最初信耶稣的，你的爸爸妈妈、你的爷爷、你的曾祖父，也是因为有人把福音传给他们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不是第二代，你是自己这一代开始信耶稣，你想一想，你当年为什么会信耶稣？因为有人把福音传给你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是听到了福音，你领受了福音。耶稣经过耶利哥的时候，他医好了两个瞎子，其中一个叫做巴迪买。在马可福音第10章，巴迪买圣经讲得很清楚，他听见拿撒勒人耶稣。巴迪买是瞎子啊，他看不见耶稣的，但是圣经讲得很清楚，他听见拿撒勒人耶稣。他看不见，他听得见，他听过，他听过，他听过。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努力的叫别人也能够听过。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讲得很清楚，他说我今天所做的我要告诉你们，叫你们能够听见，能够明白，好让你们知道父爱我，我爱父，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所领受所相信的福音是有人传给我们。第二件事情，保罗说我们所领受的福音是什么，他跟着下来就告诉我们一个福音的大纲，我们的信仰任性的传统。好，有人把福音传给我们，我们所信的福音是什么？你没有想过，当你在街边要跟人家传福音，在你的家里的聚会，或者你去CG Group 啊，去一个聚会的时候，小组的聚会，在家庭里头，你要向人传福音，请问你要怎么传？你不用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，他没有那么多时间听你讲。保罗在这里跟我们讲，很简单，三件事情，不必一分钟就讲完了。他说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他说第一件事情就是基督照圣经，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。第二件事情埋葬了。第三件事情照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。其实不用一分钟啊，还不到三十秒就讲完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要相信上帝的话，上帝的福音。叫人信耶稣不是我有多聪明，你明白吗？叫人信耶稣是上帝自己的工作。我们作为福音基督复活的见证人，只需要把这个信息告诉人就够了。那我知道有些比较年长的弟兄姐妹，也不一定是年长啊，有些年轻的也是这个样子啊。牧师啊，我不会讲呢。你不会讲哦啊？问人家假爸爸会讲吗？会啦哦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都会讲。如果你说我真的不会跟人家讲福音，你可以跟人家讲一句话：明天星期天早上跟我一起去249号巴亚雷巴路，好不好？不对，247也不对，251也不对，这里应该是253呢。你听不懂哈？去大门口看，我们有四个号码的呢，247、249、251、253。哎，四个号码不是叫你买 4D 哈、啊？哦，等一下我杀了你啊！各位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说我不会讲，我不懂得怎么跟人家讲福音，你只要告诉他，明天早上几点钟崇拜？8:30。你约你的好朋友啊，如果他住在对面的啊，住在后面，可以跟他讲8:15。他如果住很远的，提早约他，明天早上跟我一起去啊 ，Trinity Abaya Leba 啊，247，不用讲了，麻烦，你讲四个号码还更乱。你说跟我一起去247 Abaya Leba Road， 哪个呢？在 Break Talk 对面那边呢？在 Shell 的汽油站隔壁的呢？在交通警察局对面的呢？啊，跟我一起去好不好？各位，你把他带来，你把他带来，我们有教牧同工，我们有属灵的家长，他们可以向他们传福音。你只要做这句话，请你明天早上8:30跟我一起来巴黎吧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你都经历了耶稣复活的生命，你怎么可能不跟人家讲？你经历过，你看过， 就好像你看过我在讲高老师一开始吃巧克力，我相信等一下你们一定会跟人家讲，对不对？回家也会跟人家讲，明天早上哦，八点半还没有开始，你就先跟人家，哎，昨天呢，高老师吃巧克力，你要讲清楚了，什么时候都可以吃巧克力。要说昨天高老师在讲道的时候吃巧克力，大家的眼睛就亮。你要作为看见事情的见证人。所以保罗继续讲，他说基督复活之后他显现，这是第二个很重要的信息。在这一段的信息里头，这段经文里头，保罗说基督复活跟显现，他说基督复活之后用很多很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。使徒行传第一章告诉我们，耶稣复活之后四十天，从上一个主日开始算四十天，耶稣不断用很多的凭据很多的证据让使徒们都可以看见，亲眼看见，不是听人家讲，所以他们可以做基督复活的见证人。然后在这段圣经，保罗继续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信息，他说当基督复活显现的时候，第五节开始，他说他首先显给谁看？给基法看。谁是基法？就是使徒彼得了。在很多的情况之下他都告诉彼得，特别的一次在提比利亚海边，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？第二，耶稣复活之后显给十二个使徒看，他们关起门来，耶稣穿墙穿门而过，关门没有用的，耶稣可以进来的。然后耶稣说愿你们平安，他们都很怕。跟着下来，保罗在这里讲主耶稣一时之间显给五百个弟兄看，所以看见耶稣复活的不只是彼得，不只是十二个使徒，有五百个弟兄，是那么多的人亲眼看过复活的耶稣。然后跟着下来，主耶稣特别显给他的在世的他的家庭里头的一个弟弟叫做雅各，耶稣显给雅各看。然后保罗继续讲，然后一时间又显给很多的使徒看，最后保罗说什么？最后耶稣也显给我看。在前往大马色的路上，主耶稣亲自向保罗显现，给保罗看见。所以我们数一数，你可以看到没有，基督复活之后显给这么多人看，他要告诉我们，你们都是复活的见证人，你们亲眼看过的。就好像使徒约翰最后在约翰一书第一章就开始写，他说论到这个起初生命之道是我们听见看过摸过的，因为三年半我们跟着耶稣，我们是亲眼看见他，亲眼听他，也亲眼摸过他的手，所以我们怎么可能不做见证人？我们怎么可能不去告诉别人？这是我们的生命经历，懂吗？这些的见证人每一个都说，这是我们亲身的生命经历，我必须要告诉人。第三个信息，保罗作为复活的见证人，在第九节到第十一节 保罗说，我作为复活的见证人有三件事。第一是上帝的恩。他说我本来是逼迫教会的，我去大马色是要抓基督徒的，但是耶稣向我显现。我不知道在座当中，当你以前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，你怎么对待耶稣啊？一听人家讲耶稣啊，你可能有各种反应，对不对？不是讨厌就是嫌弃，要不然就是叫人家杀了，对不对？你今天能够做基督徒是上帝的恩典， Amen。 我能够做基督徒，我能够做牧师，也是上帝的恩典。今年2025年是我神学院毕业整整40年，我1985年毕业，1981年我去读神学。我1981年念神学之前，我以前的小的时候，我的母会在当中只有一个姐妹知道我讲什么啊。我们小的时候在真光堂，我还没有念神学的时候，我20岁的时候，我的牧师就让我讲道，他很勇敢。不算前面的4年，1985年毕业到现在整整40年。有人问我，高牧师，如果那你重新再选，你选什么？我说我还要做牧师。 Amen。 各位，如果让你重新再选，你会不会说我还是要做基督徒，我还是要信耶稣？如果是你的答案是肯定的话，你怎么能够不做复活的见证人，向人家传讲呢？保罗说，我做基督徒是因为上帝的恩典。第二，他说我做见证人是上帝的恩典使到我格外的劳苦。我很努力的去做，以前我逼迫教会，所以今天呢，我要补回啊。以前还没有信耶稣，人家跟我讲耶稣我就讨厌，对不对？我叫人家瞎了，叫人家闭嘴。今天我要补回来啊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想一想，你没有信耶稣之前你怎么对耶稣的，今天你要补回来啊！你要比以前更加加倍的努力。保罗在这里就是告诉我们，所以我今天做了基督徒，保罗说我今天做了使徒，我是格外的劳苦，我是加倍的努力，我要补回以前的。我太太的二哥已经安息主怀了，他是其中一个在我太太年轻的时候反对我太太信耶稣的，到最后他三次癌症复发的时候，他有一天走过一个教堂，星期天听到教堂里面传出来的歌声，他自己走了进去，那一天他信了耶稣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我给你另外一个题外话啊，所谓的题外话就是说啊，这里已经写了，不过现在叫做题外话。当你敬拜赞美的时候要唱大声一点，你知道吗？外面有人经过，哇，你说我们这里要给外面的人听到，你要唱多大声？你说高老师你开玩笑，我们这样子的封起来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哎，你不要以为封起来哦，你尽心尽性的唱赞美上帝。我告诉你，人如果走进来，他会因着你的赞美的歌声遇见主耶稣。 Amen。 我们绝对没有想到，我跟我太太没有想到，他的二哥竟然是这样子信耶稣的。因为他痛得不得了，那一天 经过一个教堂，听到主日崇拜传出来的歌声，他就这样子走进教堂。那一天主耶稣救了他，然后他信耶稣，他要准备受洗，在最后生命的阶段还可以走。我跟我太太说，我们从新加坡飞回去香港。然后他接受完洗礼，他告诉我一句话，我很感动啊！多少年前他去世，已经好多好多好多年，他说，我真后悔这么迟才信耶稣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以前讨厌耶稣，叫人家闭口不要跟你讲耶稣，今天你做了基督徒之后，你要学保罗，我是格外劳苦，我加倍的，我要补回我以前怎么对待耶稣。今天我信了耶稣之后，我要更加努力的去做见证人，把耶稣传给别人。 Amen。 然后第三个信息，保罗说，我是复活的见证人，他说你们众人跟我一样一起的传福音，叫更多的人可以信福音。所以在我们当中也是，我刚才说了，如果你说我不会讲，把人带来在这里，三义自有这么多，这么多的属灵家长，这么多的牧者同工，他们可以帮助你所带来的朋友。所以我们是众人一起传福音的。传福音永远要记得，我们是大家一起传福音。 Amen。不是你一个人，不要觉得我孤孤单单一个人传福音，不是，是我们大家一起的传福音。在这样的信息当中，保罗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。第四个方面的信息，我要跟你讲复活见证人的榜样。第一个榜样就是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。如果你信耶稣的日子久，大概你也听过主耶稣行的这个神迹。耶稣传道三年半，叫做三个死人复活，一个是拿因城寡妇的儿子，一个是管会堂雅鲁的女儿，第三个他的好朋友拉撒路从死里复活。这一段的圣经在约翰十二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很特别。当主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后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在一起有一个宴席，主耶稣坐在那边，复活的拉撒路坐在耶稣的旁边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拉撒路有没有开口讲话，但是圣经讲得很清楚，刚才那一段圣经说什么？来，把那段圣经再给弟兄姐妹们看一看，十二章第九到第十一节，圣经说，很多人来是要看这个拉撒路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死了四天了，耶稣叫他从死里复活，那些人要来看拉撒路。结果因为看见复活的拉撒路，圣经说很多人信了耶稣。结果连祭司长文士本来只是想杀耶稣的，现在连拉撒路也要杀掉。为什么？拉撒路成了复活的见证人嘛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希望你能够明白这个信息。我们今天信了耶稣，是基督复活的见证人。如果人因为我们来信耶稣，那是值得欢喜、高兴、快乐的一件事情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会不会坐在这里，坐在你的家里，坐在咖啡店楼下？咖啡店没有楼下，楼下的咖啡店。咖啡店楼下，这个是什么华语啊？楼下的咖啡店，你家楼下的咖啡店啊，坐在你楼下的公园那个凳子上，坐在巴士车上， 坐在 MRT 地铁的那个座位上，人会不会看见你来信耶稣呢？各位，这是一个最大的挑战。拉撒路可以不必开口，就坐在耶稣的旁边就好了，每一个人都想看他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人家想不想看见你啊？阿是福建话讲啊，哎，看倒大，金看不暖，我看到你，我老亲过。对不起啊，不懂得福建话的，我翻译一下。虾看到你啊，就倒弹回去。虾怎么游的？是直的。什么时候虾是弯的？死了的虾才是弯的，对不对？活的虾有没有看过？活的虾是直的游的，虾都吓死了，就这倒跳回去。螃蟹什么时候会吐泡沫？它会吐那个唾沫的时候，就是差不多要死了，吓得要死了。我看到你啊，我就冒冷汗，哇，看到你我加个老亲瓜。各位，我们的生命不应该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是人家看到我们，哎，这个是信耶稣的嘞，有什么特别？为什么他这么特别？我也想认识他所信的耶稣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跟我的生命是这样子吗？我们要做基督复活的见证人，是这样吗？你不用这里挂一个大大的十字架，没用的啦，没有用的。虽然现在黄金很贵哦，越来越贵。你的生命能够叫人看见他想要信耶稣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各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的生命坐在那边走路吃喝，坐在咖啡店，人家看见我们就想要认识我的耶稣。那个才是我们生命里头最美的见证。我有很多故事讲，不过我看一看时间，不讲太多，讲一个就好。去我家楼下啊，这真的是家楼下啊，我的邻居第一句话问我，哎，去教堂啊？我说是。人家怎么知道我要去教堂啊？首先他当然知道我是信耶稣，第二他知道我是牧师啊，所以我需要告诉人家我是信耶稣的，第二我是牧师。所以礼拜天早上他一看到我，哎，高先生又去教堂，我说是。看到没有，下去楼下的咖啡店，哦，那个我知道，那个安哥，我楼下那个主草啊，咖啡店的主草，他知道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生命是这样子吗？第二个见证人在启示录告诉我们，有两个见证人大有能力行神迹，那些人不愿意相信他们所传的，把他们给杀了。圣经讲得很奇妙，不是奇怪哦，是奇妙。三天之后他们复活，然后呢，上帝的审判就临到那些人的身上。各位，我们作为复活的见证人，我们向人家做见证，如果他不愿意相信，不必你开口，审判会从上帝临到他们。但是你不要说，哦，这好啊，他该死。不是，他不是该死，他是要提醒你，当年如果不是上帝恩待你，该死的是我，该死的是你，你说对不对？所以当这些见证人做见证，人家不肯相信的时候，审判临到他们的时候，更加应该提醒我们赶快劝人信耶稣。在今天的信息，我最后跟你分享一个很重要的反省，一个结论，让我们每一个人 都做基督复活的见证人，奋力的努力的加倍努力的去传福音，叫人信耶稣，然后复活的经历的生命成为最大的见证。我开始已经说了，你亲眼看见，终始达亮牧师不相信，当50个人告诉他的时候，他不能不相信。我们今天向人传福音，他不信，你不要灰心，因为会有第二个基督徒、第三个基督徒、第四个基督徒、第五个基督徒，在他的生命里头，在不同的时间、不同的地点，都有基督徒继续的跟他讲。你可能是第一个，你也可能是第50个。我们既然有耶稣的生命，各位弟兄姐妹，复活节不是停留在上一个礼拜天的 ，no no no。复活节不是停在上一个礼拜天，复活节是每一天，因为你跟我都已经相信那个复活的耶稣，所以你跟我都应该在这个生命里头每一天都做基督复活的见证人。我们低头，我邀请敬拜团队到台上来，你再次问一问你自己，主啊，我要做你复活的见证人。